乌核电站附近爆炸浓烟，俄要重启扎波罗热，李纯谈川普关税政策，美国目标仲系中共，中国太阳能业陷困境，一年裁员近90,000人。塞尔维亚火车站倒冧案涉中资公司，证件是真是假？广西梁静女事件发酵。自从代谢宝同宝气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3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国际原子能署表示，驻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在8月2日礼拜六听到附近有爆炸声，兼且看到冒出浓烟。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署声明说，核电站旁边一处设施受到袭击，该设施距离核电站围栏大约1200公尺。到当天下午，现场仍可以清楚看到该方向冒出浓烟。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乌克兰东南部，是目前战争前线的一部分，正对面是尼科波尔镇，这个是一座重要的核电厂，安全情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目前俄罗斯控制住这座核电站，而乌克兰则多次表示希望能重夺控制权，之前亦曾多次发生该核电站附近有起火或爆炸声的情况，但各方有不同讲法。国际原子能署之前通报，该核电站的营运系统曾经发生完全停电，核电站多次紧靠用柴油维持发电机的冷却，最新的一次发生在7月4日，核电站失去所有外部电力超过 3.5 小时。国际原子能署警告，该站核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国际原子能署一直有派员驻守在核电站，希望监测并协助维持核安全。这次事件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发现有辐射泄漏迹象，但呼吁各方避免对核设施造成危险。爆炸虽然没有直接损坏核电站本体，但再次令人担心俄方的行动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核安全风险。自2022年俄军占领后，电厂所有反应堆已经全面停机，但缺乏稳定的冷却水源，而克霍尔夫卡水坝已于2023年炸毁，保持缺乏可靠的电力补给，使得重启计划遥遥无期。乌克兰能源公司行政总裁警告，在战争情况下，俄方如果重启核电站将非常危险，必须由乌方控制，在和平条件下亦需花费2个月到2年不等才能够安全复工。绿色和平于今年5月公开指出，俄罗斯方面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建设新的高压输电线，目的是将该核电站的电力直接接入俄方控制电网。这一举动引起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社会高度警觉。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抗议，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乌克兰主权，亦可能危害核安全。虽然目前核电站的六座反应堆都处于停机冷却状态，但如果俄方强行重启并输电到本土，将牵涉到极高的风险，包括冷却水源不足、设备老化、缺乏训练有素的运转人员等问题。就事件，绿色和平对俄方这项工程发出严正警告，呼吁国际社会强力介入此事，制止可能的核能军事化和能源霸权行为。国际组织亦多次对俄方靠近核电站的军事活动提出严厉谴责，并呼吁设立隔离区以保障核安全，认为这些军事攻击无论是以什么目标都可能 对核设施造成连锁性格不可逆转的危险。观众朋友，请问你认为这一次发生爆炸，是不是俄罗斯方面要重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行为呢？即将在8月卸任驻欧盟代表的前台湾外交部次长李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从川普第一任总统开始，直到现在都将中共视为长期的战略对手。现在美国对很多产品加关税是短期的政策方法，大家不应该只关注短期的影响，因为美国真正战略目标没有变。自由时报2号报道，目前台美之间正在谈关税问题，有机会将暂时加上的 20% 关税再调降。外界亦担心这个是不是跟美国以国安理由调查半导体有关。李纯指出，这类调查早在川普第一任期就开始，譬如对钢铁、铝和汽车的调查。他说，就似以前一样，美国会在保护自己产业和维持国际合作中找到一个平衡，不会真的将台湾、南韩这些伙伴打趴。他提醒，半导体的生产很复杂，譬如只看国安，不考虑效率和成本，美国自己亦可能会丧失竞争力。所以他认为，美国在设计政策时应该更重视同盟友的合作，而不单只是用关税这种方法。李纯强调，台湾政府已经理解美方想将国安纳入政策设计的想法。就此，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就已经是一个回应，但他希望美国能够接受台湾提出的双赢建议，亦就是令美国和台湾双方都能够受益。他还提到，美国虽然一直想在和中共竞争中取得优势，但他们亦有其他短期目标，就此振兴美国制造业、创造工作机会等。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有时会互相影响，所以大家不应因为短期矛盾就怀疑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关于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李纯回应说，目前正处于草签前的关键时期，还有机会争取更好的税率。他呼吁政府在谈判期间应保密，以维护互信。虽然台湾的筹码比不上其他大国，但谈判团队表现已经非常出色，请大家耐心等候好消息。另外，草签后的协议仍需经过国会审查才会正式生效。据路透社8月2号的报道，中国太阳能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个曾经被中共政府视为未来希望的行业，现在就因为价格战、产能过剩和巨额亏损，整整裁掉了大量员工。数据显示，单是在2023年，中国五家最大的太阳能公司隆基绿色能源、天合光能、正科能源、正奥科技和通威股份就共裁员近 8.7 万人，平均裁员比例超过 30%。 这些裁员大多没有对外公开，只有隆基公司曾承认裁员约 5%。 分析指出，这场裁员潮反映了太阳能行业目前面临的内部竞争压力。目前全球每年太阳能板的产量已经超过实际需求两倍以上，而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换句话说，市场根本消化不到这么多产品，结果就是价格大跌，企业亏损严重。星辰分析师指出，从2023年底起，整个行业就已经进入低潮期，而2024年情况更差，2025年亦可能会继续恶化。中国光伏行业协会7月的报告亦指出，今年已有超过40家太阳能相关企业关门、破产或被收购。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太阳能产业经历了快速扩张、大量资金涌入，但现在看来，这场扩张来得太快，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 另外，美国对来自东南亚的中国太阳能产品加征关税，亦进一步打击了中国厂商的海外销售能力，令情况雪上加霜。根据数据，2023年中国整个太阳能行业的总亏损高达600亿美元，成为近年来亏损最严重的产业之一。业界分析指出，这场内卷式价格竞争是由于中共对新能源政策一窝蜂推动，但缺乏产业结构的长远规划。中国的经济策略经常陷入极端，不是扶不起身，就是扶过头。太阳能产业就是最新的受害者，结果是一旦出事，全部由企业和劳工承担。8月1号，塞尔维亚包括前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莫米罗维奇及国有铁路基础设施公司前执行总经理苏尔兰在内的11人被逮捕。据路透社报道，塞尔维亚负责有组织犯罪检察官办公室一份声明称，6名疑犯涉嫌和两家中国公司、中国铁路国际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去开发票。这两家公司当时负责重建诺维萨德火车站和铁轨，疑犯被指控造成塞尔维亚国家预算损失 1.156 亿美元。同时，通过去开发票，中国企业非法获利1880万美元。去年11月，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一座火车站顶棚突然倒塌，造成16人丧生。这宗倒塌事件在当时震惊塞国，引发民众愤怒。事故后，塞尔维亚全国各地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负责。大学生罢课，民众踏上街头，示威持续数月。好多抗议者认为，腐败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一名参与抗议的诺维萨德大学生表示，对政府来讲，人的性命还比不上招标金额重要。这个不单止是对事故的抗议，更是对体制的控诉。目前被调查的工程还涉及法国的 Aegis 公司和匈牙利的 YouTube 公司。不过焦点仍集中在中国企业身上，因为这些公司不单止参与多个基建项目，亦参与当地官员有复杂的合作关系。案件令外界关注中共在巴尔干地区，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大量投资和合作。这场悲剧令人开始质疑这种合作会不会引起动荡与不安。近日，广西防城广梁静女事件在网络引发热烈讨论。7月22号，一名男子在江山镇驾车，会车时因道路狭窄以靠边避让，但对方平治车的女司机就要求其倒车让路，遭拒后亮出证件威胁话，要不然我就攞证了。随后更报出男子的姓氏和家庭地址，男子凭车牌查到个人资料，怀疑对方是公职人员。8月2号，据浪潮新闻报道，当时男子说防城港市的副市长和警察局联系了他，副市长和他说，这名开平治车的女司机其实是企业老板，不是公职人员，他拿出来的证件是假的，只是想乱吓人。男子说，他问副市长为什么女子能知道他的住址和姓氏。副市长解释说，这个女的是你亲戚的亲戚，咁啱认得你的车。但男子说自己问了父母，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对这一种是自己亲戚的讲法表示怀疑。有前公安项目软件工程师王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公安内部有个系统，只要有权限的人都能用车牌查到资讯，包括车主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住址、婚姻情况等，并批评公安将防盗系统变成了控制民众的工具。7月31号晚上，涉事平治女司机、两名警察和一名着便衣男子找到她的家， 并威胁佢家人。立子话：佢哋叫我妈打电话俾我，叫我马上删除网络上嘅影片，如果唔系就拘留我。呢次揭露后，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网民相继质问：有咁嚣张嘅女人，查查背后都有咩人？佢哋嘅权利边个俾噶？权利系咁样用嘅咩？网络上更有人挖出梁静蕾为男卯足，系防城市警局政治部主任，具有高级警衔。但8月2号防城港警方否认网上传出身份，讲系不实信息。网友质疑：如果系谣言，咁真相系乜嘢呢？为何唔公开佢嘅真实信息？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